好，咁啊，能够同大家一齐嘅喺主日学课嘅里边学习系一件好事啊！咁啊，今日咧我哋会进入第一个嘅题目啦。咁啊，系叫做节期和宗教。咁咧就今日有第一个嘅 presentation 啊，即系原本有两个嘅，有一个阿司母嘅，一个阿彭宁嘅，咁啊。先冇隻眼就發炎，咁咧就所以嚟都睇唔到啊。OK， 我好怕佢隻眼有事，因為點解咧？因為佢本身隻眼已經有事嚇。所以即係如果發炎咧，我就好緊張啊！即係最擔心佢唔知即係影響到個視力啊，因為本身佢。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早好得耐以前啊，佢隻眼嗰個黃斑點同埋個視網膜後面生咗一啲增生，即係如果照一般嘅講法，就係呢啲屬於所謂起咗個疹啦。衰啲嘅講法，其實係屬於癌症嚟嘅，即係人其實終身都係啲咁嘅。問題㗎啦，不過就即係問題嗰個影響去到幾多咁，所以即係佢隻眼本身睇嘢有邊眼係有個黑印嘅，就變形嘅，咁啊，所以有時我
即係黃斑病變
冇得醫，黃斑病變更加冇得醫啦。咁但係佢就直情係唔係黃斑病變，佢係即係類同，但係佢喺嗰個視網膜嘅裏邊增生咗一嚿嘢，即係喺個後背嗰度。所以今天就給彭寧做分享，在開始之前我們先有個簡單的禱告先，好嗎？慈悲天父，多謝你給我們能夠再次回來在主你的說話的面前的學習，求主你給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都能夠真的在你的真道上面能夠有更準確的拿捏我哋為到我哋嘅肢體繼續嘅彼此嘅守望我哋特別為到啊衛蘭禱告，求恩主你真係保守佢嘅身心靈我哋知道佢嘅病佢所受到嘅折騰，主啊求你讓佢喺呢個過程當中能夠真係活出上帝你俾佢喺呢個角色嘅上邊嘅位份，亦為到佢丈夫 Eric 同埋 Albert。同樣的祈求主你讓他們對救恩的主怎樣這麼深的認識這件事情，求主你真的帶領他們，讓你的聖靈與他們同在，我們恭敬再次將這段的時間交上，求主你的保守，同心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以求，阿門。好，開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讀一段的聖經今天我們講節期和宗教的關係，咁啊，路加福音路德記，路德記二章一至十七節同埋十七節至二十三節，咁啊，請聽我讀出啦。路德記 Ruth chapter 2 verse 1-7，拿俄米嘅丈夫以利米勒嘅親族中有一個人名叫波亞斯，是個大財主。摩押女子路德對拿俄米說。用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是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勒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亚斯那块田里，波亚斯正从伯利恒來，對收割的人說：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他們回答說：願耶和華賜福與你。波亞斯問監管收割的仆人說：是誰？那是誰家的女子？監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說：是那摩押女子，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了。他說：請你容我跟著收割的人拾取打菌剩下的麥穗。他從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裏坐一會，常在這裏。第十七至廿三節 ，verse 17 to 23。 這樣老得在田間拾取麥穗，直到晚上將所收取的打了，約有一依法大麥。他就把所拾取的帶進城去給婆婆看，又把他吃飽了所剩的給了婆婆。婆婆問他說：你今日在哪裡拾取麥穗？在哪裡做工呢？願耶和華顧惜你的福。路德就告訴婆婆說：我今日在一個名叫波亞斯的人那裡做工。拿俄米對兒婦說：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地恩待活人和死人。拿俄米又說：那是我們本族的人，是一個至近的親屬。摩押女子路德說：他對我說，你要緊隨我的仆人拾取麥穗，直等他們收完了我的莊稼。拿俄米對兒婦路德說：女兒啊，你跟著他的侍女出去，不叫人遇見你在別人田間，這才為好。於是路德與波亞斯的侍女常在一處拾取麥穗，直收完了大麥和小麥，路德仍與婆婆同住。好漂亮的一段經文，但這段經文呢，你可以看見原來是發生在一個農耕的時期。這個時期是先收大麥，然後再收小麥。那這個是什麼時期呢？即如果按照一般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地的介紹，這個時間大約是我們的陽曆三月、四月、五月頂籠去到六月中的這個時間。那這個時間呢，也都可以說得是整個以色列民的他們的農耕的循環，也都是什麼？是逾越節過後的那個前後時期。咁呢啲等等嘅嘢呢，就對於我哋去理解呢段聖經就好有幫助㗎。如果你純粹將路德記當做一篇嘅古仔去講呢，咁呢個係一種處理嘅手法啦。但係我相信聖經所記載嘅事情，每一件都係上帝喺人裏面實質嘅生活裏面嘅一啲嘅寫照。成段經文冇乜提過上帝做了什麼神蹟奇事，但是你留意到這些人對於上帝和他們的農耕的關係，其實是息息相關的。那這個也是為什麼我會選擇在第一課就跟大家講這個所謂節期和宗教這個的題目。那我希望能夠在這個題目上面能夠幫助到大家是能夠更深的認識。好了，在我未講之前，我將個時間先交給彭玲先，好嗎？咁啊，讓佢有個5分鐘至10分鐘的 presentation， 咁然後咧，我哋先至繼續去睇個課文內容啦。OK， 大家收唔收到我 send 出嚟嗰個嘅筆記㗎？未有啊，咁我一陣先 send 埋俾你。好，咁啊，彭玲，麻煩你啦。出嚟吧。啊，俾埋支麥你。夾喺你個身嗰度啲嚟啊！夾
成
啊！夾啦，夾佢啲。
翻係嘛？
不，呢度只可以啱揸住。
揸住㗎嘛？
啊，都得嚇，係你。
哦。這個在聖經當中都講了很多這些節氣，倒是到底具體這個節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還有說到底他們是怎麼樣過節的話，我覺得覺得很有興趣，然後我就去看了一些资料和在网上看了一些 YouTube， 然后就知道这个犹太人的节气呢是跟他的农业周期分的，还有跟他的以色列人经历神的拯救的历史有关，所以他这个节气分为他一般是哪里去了，他的节气呢分为耶和华的节日，还有逾越节、五旬节，还有赎罪日、祝棚节，还有跟历史有关的节，圣诞圣殿被毁日、犹太新年及吹角节，还有光明节，还有 犹太人的情人节，还有跟建国有关的纪念日，还有大屠杀、阵亡纪念日，还有独立纪念日，还有耶路撒冷日，还有一个以色列基督徒的节日是复活节啊、星期日。然后这是他整个这个犹太人这个节日的分类。但是呢，具体呢，我们想还会是想，最关心的还是讲逾越节和这个逾越节，就是他逾越节到底是怎么过的呢？我就看了一些他们那个介绍，因为逾越节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为什么有逾越节这个经历，是因为一个就是纪念神在埃及击杀那个头生孩子的时候，要这个躲过这个神的讥笑，就是在涂抹一个那个什么红的那在门上面。他们就是具体他们是怎么过节的呢？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清楚他们是怎么过节的。他要先去除酵，除酵呢就是先要进行大扫除啊，还有连家就是那个餐具都要整套的要换，就专门是换一套是专门过节用的，还有微波炉啊什么东西的都要换，烤箱可能也要直接收起来，因为那是过节的时候那些东西呢都不能用，厨房里的东西都不能用，就是不能干活，还有面粉的东西也不能嘛，就是那个超市里头面粉的东西里头有一个区域全部都围起来了，这些东西呢都是不能卖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字典，就是他要洁净他要自己，就是你要去每天去做符合那个标准的山西去净身。还有一些节日的用语，在这节日期间呢，他们有些要说的话，见面呢就像我们见面中国人见面过节的时候要说一些话，他们也是也有些话，有些像这个叫做什么哈格萨梅亚是吗，哈格萨梅亚意思就是说节日快乐。然后还有些说但是后来好像说是他们之间叫什么萨巴萨隆，还有在个七天的节日里头呢，他们只能吃这个无酵饼。就他们的犹太那个这个节日呢，好像跟我们中国人新年一样，一般是要过七天，在第七天的最后一天呢，还要吃一个特别的逾越节晚餐。他们就是然后犹太人他们还要戴那个小帽子啊，还有一些酒啊，还有吃饼啊，就有一些就是有一套这个过程了。它有一个过程，有什么？先要点燃这个烛光，然后就是表示晚餐开始了，还有第一杯酒，然后洗手头盘，还有掰这个无酵饼，还有第二杯酒，还有这个也要祝福，还有一些饭后祷告，还有第三杯酒，第四杯酒。他们这个晚餐它有个一共是几样东西，都代表不同的含义，就是一份菜里面它就叫做 seder， 就是顺序，有这个羊骨啊，还有什么有个烤羊骨，一个鸡蛋，还有个什么那个泥做的泥状物，就是饼干，肉桂红酒制成的一个东西，叫什么 char set，还有一个苦菜，还有叫第五个，还有一个叫做 carpas， 一种就是花絮的一个植物，还有用原水呢，在纪念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祖先所留下的泪水和汗水，还有一个就是无酵饼，这是他们就是一个主餐那个主要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们还有用那个盘子来显示什么东西的。还有他们要喝酒，有四杯酒，四杯酒呢就代表是成圣、审判、救赎和赞美。还有另外一个是有一个杯酒叫做是称为以利亚之杯。这是他们整个的一个餐的一个整个过节一个晚餐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今天分享的，谢谢。
好，咁唔該曬阿彭玲啊，講得都好啊，好好啊，即係特別同我哋分享到猶太人嗰個節期同埋佢哋嗰個嘅農耕嗰個關係啦。由約律話俾我哋聽，即係逾節餐究竟佢裏邊包括啲乜嘢嘢啦？咁啊，包括有一個羊骨啦，嚇，有啲果醬啦，有苦菜啦，有鹽水煎嘅。啊，青菜啦，有雞蛋啦，有無烤餅同埋呢個嘅四個杯，每一個杯有佢本身嘅意義。咁啊，其實呢一個咧就我之後再講多少少啦，係嘛？但係即係好準確地即係話俾我聽，有呢啲咁嘅元素，耶穌喺聖經裏邊記載到佢同門徒嗰個嘅聖餐嘅過程，即係唔係聖餐嗰個逾越節餐嘅時候。嗰、那個嘅情況，呢只杯係邊一隻杯呢？等等呢啲都好值得我哋去即係咁深究嘅了解。喺未講個內容之前咧，咁我先即係講少少我嘅即係學習節期嘅一個嘅經驗。咁就當我喺2000年嘅時候咧，就去咗以色列讀書嘅時候咧。就同我同班嘅同學咧，其實我哋同班同學整體係得14个人嘅啫。咁啊，其中有一個係博士生啦。我係即係研究院嘅即係背景啦。其他嗰啲都係一啲平信徒有基督教嘅，有天主教，有猶太教嘅。這個班好有趣。因為點解咧？本身支持我哋去讀呢個嘅課程嗰個人咧，總共有14个有錢人。呢14个人冇一個會講俾你聽，究竟佢叫咩名嘅，唔會講俾你聽。我都唔知邊個支持我，但係我淨係知道，即係支持我嗰個係喺美國 New York 做好大生意嘅一個猶太人嚟嘅。咁佢哋點解要即係支持我哋去讀書咧？即係交學費啦。就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想我們去認識他的文化，重新去了解到他們的猶太人那個的背景，讓我們去看到他們那個的掙扎。我覺得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他們經歷了這麼多年，這麼厲害了，賺了很多錢，但他從來沒有忘記過，就是將佢嗰個嘅文化同埋佢哋嘅掙扎歷史去介紹俾其他人知道。我覺得做基督徒呢一樣嘢，我哋係好虧欠嘅。更虧欠嘅就係呢個班嘅裏邊咧，有一個我留意到嘅一現象，就係好多人就係學咗個文化，就以為喺嗰個文化你就變成好神聖。基督徒好多都係咁諗嘅。我唔怕老實咁講，有好多以為自己。我認識多了猶太教的背景，或者猶太人的農耕、節期等等這些東西，我就更比其他人神聖一些。千萬不要這樣想，聖經其實讓我們去了解多一些這些背景，不是讓我們渲染在一個空間、一個的環境，然後就以為自己是比其他人神聖了，屬靈一些，我比較靈性勁一些，不是。而是讓我們去了解原來他們的背景是跟聖經神的啟示是有關係的。所以我覺得之前我去讀書那個的有錢人，我覺得他是看到這一點，他們特別的去請回來的都是一些猶太人的，就是耶路撒冷大學裡面的首屈一指的教授來去教。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態，預備在這個的聽這個節期或者其他等等其他的課題的時候呢，都留意到自己，千萬不要以為我知道了，我神聖一點了。 OK， 好了，那我之後再補回那個的簡單的節期，其實那個筆記呢都比較詳細的，不過我以為已經 send 了出來，但是就我之後補回給大家啦。首先節期這個字眼 chalk 或者我叫 mold， 這個字眼是講到一些定期的一些社群活動， 原本的意思是要去认定神在神的子民中间他的存在和上帝在他里面的工作。所以节期其实他的目的不是为人而设的，是让人去明白上帝和他们那个 companionship 那个的同处和上帝在他们当中的工作。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汤泉道呢，大家熟悉汤泉道，汤泉道其中一样东西他每一次都这样跟我分享的，特别上个礼拜我先找完他而已，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日，我讲完道之后，他就叫我去他家坐下同阿师母，他讲佢嚟拎啲番茄啦，嚟拎啲瓜啦咁样样。咁佢每一次俾我嘅时候，佢都会讲话呢啲系上帝恩典。佢话人可以好努力，佢好努力嘅，其实佢仲喺度搞紧啲后院嗰啲肥料啊。但系佢就同我讲，佢话但系咧要使到啲植物生长，要靠两样嘢，水同埋阳光。水我都仲可以扭开条水喉去开水喉灌溉。咁当然你如果明白汤泉道啦，佢啲水呢大部分係雨水嚟嘅。佢係好好大嘅桶嘅。佢个桶呢载得入你同我嘅。咁我嚟淋植物。但係另一样嘢就係阳光，我哋绝对冇可能去自己去制造到出嚟。有啲人温室都有啦，用太阳灯咪得囉。係啲太阳灯。是只能夠招果決咯，但你用的花費是幾多少？人越出自己的力，越離開上帝咧，你就越要出很多的代價和付出很多的費用啊！呢一啲咧，很多人不識計數嘅嚇，所以即係啲人咪中意食温室蘋果啊、温室的植物咯，咁嗰啲咪好貴咯嚇，咁但係。留意到節期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一個定期的社群活動，讓人去認定神在他們當中的存在和神在他們當中的工作。因此呢，我們會留意到其實節期和宗教呢，在其實不同的民族的裡面其實都夾雜著類同的元素在他裡面的。特別一點就是他們去祈求神靈去保護和供應，所以在聖經裡面有一個很出名的神，他的名字叫做巴力巴奧，他也是主管農作，特別是落雨。而巴奧這個神也有一個老婆的，他的老婆是主管另外一些種植的需要等等，这些这的思维呢就涵盖了在很多的民族的里面。但是呢，当我们去看回以色列的民族，在他每一个节期节庆的里面呢，其实他们多了一个的元素是其他宗教里面或者其他民族的里面他们是没有的，就是上帝的拯救这个元素。这个思维呢，是我们对于节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心点来的。特别今朝一开始我去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会引用了《路德记》的这段经文。你有没有留意到那段经文的里面，其实那个对话是表现出农业和一个就是两个寡妇路德和拿俄米，他们怎样得到养生维持生命的这个的拯救的工作。而这个拯救的角色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就藉着波亚斯来到去到介绍了出来。所以如果当我们去读路德记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拯救的元素去了解波亚斯其实是倒影着上帝对于以色列民甚至每一个人那个的看顾保守和那个的拯救的缘由。而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路德记那个意义就不是一篇爱情故事了。 即係好多基督徒、好多牧者咧，一拿起路德記第一個嘅反射思想就係、是：一篇愛情故仔咯咁樣樣。甚至有一個好出名嘅教授啊，都曾經寫過一本書，就話路德記係一段戀愛之歌。OK， 但係佢個主題係咪真係想講呢樣嘢咧？呢個係值得我哋去商榷嘅題目。咁所以即係當我哋去明白到原來以色列民嘅節期同埋其他嘅宗教民族佢哋對於節期嗰個關係咧，原來多咗一個叫做拯救嘅元素，成為咗整本聖經嘅裏邊嗰個嘅背景 backdrop 嘅最基本嘅依歸。上帝如何將以色列民由於自己嘅罪所造成嘅困厄？以及上帝同佢哋嘅关系一而再进入咗一个破裂嘅状态之后，上帝又点样藉着佢哋嘅认罪悔改，甚至我可以咁讲，上帝点带领佢哋去认识佢哋自己嘅罪，然后诱发佢哋嗰个嘅认罪悔改嘅心，从而再修正翻去一份同神嘅和洽嘅关系，一个 peaceful relationship。節期的角色就是要將這個和諧的關係再次顯現在一個以色列民的社群裏面，這個就是節期的特點。雖然你說、牧師講節期而已，好易而已，數完有多少個節期，是這個這樣的教法很容易而已，但這個課程的目的不是只是教那些節期是什麼，而是告訴你節期所反映出的元素怎樣去幫助我們了解聖經的意思，重新拿到上帝在這段經文裡面的意義。那麼、知不知道第一個的猶太人的所謂時節節期是什麼東西？在整本聖經的裡面第一個是跟節期時令有關的，知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大家知不知道？逾越節就出埃及的了，是吧？更早一點的，跟時令有關的。我們很多時候想呢，節期就是那些大時大節，是吧？逾越節就有餐食，是吧？住棚節就有住啊，無酵節嗰個就後期嘅咯，即係嗰已經到利未記嘅咯喎，嚇嚇，唔係嚇。
約法嗰度，好似都
係，係咪咧？都唔係嚇，嗰個係一個節慶 ，OK， 佢哋啲仔女喺度節。其實上帝同節期第一個立俾以色列人嘅就係安息日呢個嘅節期。好多人佢唔明啊，佢話哦，梗係有四五日啦，有大聚會啊，成班。第一個上帝俾所有人類嘅第一個節期係安息日，所以點解猶太人係好睇重安息日呢一樣嘢？今日中國人咧就唔係中國人，今日嘅普世嘅人咧就對於安息日禮拜日都要開工嘅。當然我而家唔係批評嗰啲禮拜。安息日这个的原本的意思是什么都不明白。安息日其实本身就不是为上帝而设的，而是为人而设的。为人而设做什么呢？让他再重新去跟上帝相交认识。所以刚才彭宁讲到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有一些术语，有一些对话，即我用一个中国人的例子，就是我們新年見到別人就會怎樣，恭喜發財咯，是吧？就是西人都這樣的，一下就恭喜發財。猶太人就不是下下想發財的，他們一見到彼此對方他們會說怎樣 Shalom Shabbat， Shalom 就是平安， Shabbat 就是安息日。猶太人第一個上帝給他們的節期相關和時令有關的命令是安息日。安息日在上帝的里面是叫人可以重新得到与上帝相交安静，重新修复或者得到重新喂养的一个 同時令有關的一個題目，所以到了兩約之間的時期，甚至秘掳歸回等等的歷史因素，都很在乎於上帝怎樣在整個的猶太人的當中使他們重新得安息這個題目。聖地的存在其實是讓以色列人可以在上帝的祝福之下可以休養生息，而休養生息不是純粹個人群體的享受，而是讓他們看見上帝的恩惠。所以當在創世紀的時候，上帝第一個去為人在時間上所定立一個節期或者一個命令，就是安息。所以在安息日的裏面，為什麼有種種的限制或者要求呢？都是為了讓人去重新歸到去上帝的裏面。但是在這種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就有造成了一個現象，就是有人就變成將一個的上帝原意是帶著拯救安撫，其實很值得研究的，但是因為這個課程我不能夠講得太多嘢嘅。猶太人那個的將律法上帝的說話律法化呢，是處在這個兩約之間的時期，所以讀兩約之間的神學研究呢，一定要點這個題目的 Jewish Culture。我在神學院的時候，我原本專門研究舊約怎用在新約，我有一個教授是專研究兩約的神學的，還有猶太人的釋經和文化，在那個時段他提醒我這件事。所以神學院其實教授沒有太多東西告訴你，就是說過這樣的事，那你就自己去抄了，哦，是的，原來有這樣的原因，有這樣的背景。而這種種的律法化的過程，就使到上帝的說話開始僵化，守月安息日的律法亦都開始僵化，就誘發了在路加福音第13章14至15節的裏面，猶太人的文士和拉比以至於法利賽人就挑戰耶穌在安息日的裏面去進行醫治。但如果當我們去仔細去看回猶太人的釋經書裏面的塔末呢，當我們去明白安息日的條例，其實以色列人同樣在安息日的裏面有一些東西是豁免，是可以去做的。正式來計，猶太人就說安息日什麼都不准做的，行步路都不多的，不可以點火的。但是如果你們去看回在塔末的裏面呢，安息日有一樣東西實就可以，就是生命有關的事。逢親即我當然敬拜是其中一樣東西， Sandy 你都說得對，但是生命有關的事，譬如有隻牛跌了落條坑道，棘住了在那裡，你是可以去拯救隻牛的。當個人病了，在那時間在路邊暈低了，譬如很簡單，他會堂敬拜的時候行行行暈低了，什麼原因都好，或者不舒服，你可以去進行醫治的。他沒有這樣的意義，但是為什麼在路加福音13章14、15節的裡面會有發這些的對於醫療的爭議呢？這個也都是可以告訴我們猶太人的律法主義的後遺症，他將很多東西變成一個規矩，而不是一個上帝那個立原本這個這樣的時令的命令的一個的重要的因素。所以當我們去明白到安息日本意是神與祂的子民的一個原本立定是交通的日子，譬如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第12章第8節 Matthew chapter 12 verse 8裏面也都講到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而在約翰福音5章17節 John chapter 5 verse 17裏面呢，耶穌又講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可以看出安息日不是给神的，是给人不用做事，不用叫人做事，不是叫人去为非作歹，而是让人重新得力。怎样重新得力？靠近上帝。所以为什么安息日会去犹太人的会堂去敬拜呢？ 不是一个形式，礼拜日回来教会聚会不是一个宗教要求，而是你很想回来跟上帝讲一下，了解一下，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一下我对上帝在这个星期里面跟我的交往是怎样样。所以从这个这样的设计里面，安息日可以说是整个犹太人的节期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所以为什么未讲其他的节期究竟内里有什么节期的时候呢，我就先讲了这个安息日的条例先。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快点讲讲一点点了，根本讲不完了，今天都我所以、我都预咗可能要讲两堂先讲得晒一个课题。有些主要的经文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犹太人的节期是什么意思，你们可以写下来、在笔记里面我都会有列举 出来的。第一段是利未记 Leviticus、第23章，他们很强调讲到耶和华的节期，请留心耶和华在讲到这一连串的节期里面，他说我的节期来的，那些节期是我的，我定下来是给你们他在当中跟我有个团契，跟我有个交通的时间。所以节期不是、让你可以、离开神，节期其实是想你回去上帝里面。回去做什么？感恩你这个拯救，感恩上帝给你的一切的供应。有一段主要的经文就是民数记 Numbers 第28至29节，在这两章的经文里面将所有在28至29章是的，在一年之中各个时段的里面进行的一些的奉献。而跟着去到第30章的里面就讲到先至人与人之间许愿的问题。这个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即是这个铺排呢，是告诉他们上帝给我们的奉献和人之间的交往其实是在上帝的祝福里面而去进行的，不是一种勉强，不是一种、强迫，不是一个条例，而是因为你好看到你和上帝之间那个的交往的时候，上帝有几多祝福给你，然后你就用回在上帝给你的那个空间时间里面。这个在民数记第28至29章里面有陈述的了。利未记那里是23章。而第三段主要的经文谈论到节期的意义呢，就去到申命记第66章了。这段经文呢就连续讲了有逾越节啦、七七的收获节啦、住棚节啦，同埋加插了一段以秉行公义审判及上帝讨厌偶像的敬拜。话俾我知道，原来在节期的设计的里面，其实上帝是要显明他的公义，还有上帝讨厌人在他的人生的活动里面用其他东西取代上帝。简单一点来说，上帝 跟我们的关系就好像两夫妇应有的关系、他是很关心你的、他关心你的之余，他也都很希望跟你分享，但你也不要背叛他、这种关系呢是 在节期里面循环地去每一年运作，在这个运作里面就加深你和上帝的关系。好了，今天我讲到这里为止先、毕竟我会晏少少快回给大家，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如果沒有，那我就先講到這裡為止先。如果有問題的可以是、短信給我啦、然後呢我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有更多的、分享的時間。好，讓我有個簡單的結束。天父，多謝你給到我們在這個節期的題目上打開了這個討論，求主你的幫助，讓我們能夠在認識這節期的過後用準確地去理解在聖經裏面你的啟示，求你的帶領，我們同心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 得聖名字格。